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这一章节有两个很重要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 Oprah 的故事。她说她自己在成年之后呢，一直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啊，就是她晚上在家自己一个人睡的时候会很害怕。有一次呢，她害怕到什么程度啊？她半夜从她自己家出来，找了一间酒店去住。那在酒店当然也是一个人了，所以他的问题不在于说我不敢一个人睡，而是他很害怕有人会来找他，会害他。然后他觉得在一个酒店，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个酒店住，他就觉得安全一些，就可以睡着了。然后这个问题呢，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他突然想起很多年都没有想起过的一件事情，就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和他的外婆住。然后当时呢，他的外公有这个老年痴呆症。然后他们呢，就是他和他外婆晚上睡一个屋，然后他的外公睡在外面。有一天晚上，他半夜醒来，然后就发现他的外公站在床边。他醒来的时候呢，他的外婆也醒了。他说他当时都能感受到他外婆的恐惧。他外婆并没有说什么，但他就是从我们上之前也聊过，就是孩子其实完全能从一个人的他的这个气场，他能感受到整个环境当中的一种情绪，孩子的这个感知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当时在他的这个外婆边上就感受到他外婆的这个恐惧，然后他外婆就开始说话，说叫他的外公去回他的床上去睡，但是他的外公就开始掐他的外婆，想把他掐死，他的外婆就喊邻居过来帮忙，最终还是把他的这个外公给算是制服啊，然后就让他回到了他的床上去睡觉。然后从那次之后呢，他的外婆就会在门的那个进他们这个睡觉这个屋的门上放一个铃，同时也会放个椅子卡在那个门上，让这个门从外面很难开开，就害怕他的外公在老年痴呆一犯就干这样的事情。所以 Oprah 从小他就一直担心这个铃会响，所以他觉得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创伤啊，让他到今天，即使成年这么多年了，他不再有任何这样的危险了，但是这种晚上这种恐惧，担心有人会破门而入的这种恐惧一直还在。这个就是之前我们聊到说，当一个创伤发生之后，这个创伤并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脑的这个区域。前额叶是我们的这个比较发达的，对吧？有逻辑思考，这个理性的这个大脑，所以这块大脑它是知道。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以前发生的，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危险了。但是创伤呢，它都是在最底层的大脑，这个大脑它是没有这些理性，它只是只要创伤发生了，它被大脑记录下来了之后，未来这个记忆、这个恐惧，它就会一直保留在那里。当一个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在战争中受到创伤的老兵，听到了一个摩托车，对吧？那个声响，以为是那个爆炸的那个声音。所以他就突然间之前的那个战场上的创伤就被激活，他的这个理性大脑彻底就被关掉，不运作了，他只能趴在地上，对吧？什么都不敢动。所以 Oprah 的这个事情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故事。好，第二个故事呢，是我们的这本书的另一个作者，那个神经科学家，他讲的一个曾经他帮警方如何去和一个3岁的孩子去挖掘出一些案件的一些信息。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3岁的孩子，他和他的姐姐在外面玩的时候，他的姐姐被绑架，最后被杀害。那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就是这个3岁的小孩。他当时回到家之后，就告诉他的家人说，姐姐被人给拐走了，带走了。然后后面警方只找到了姐姐的尸体，那警方一直希望能从这个孩子的口中得知说这个绑架他姐姐的这个男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个孩子是一直没有办法告诉说出来。那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因为首先一个3岁的孩子他本身就很难非常有效的沟通，更何况是一个受了创伤的一个3岁的孩子。所以这个警方就找来了这位。对吧？这位科学家他知道他在这方面很强，所以他就给我们描述了他当时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来 跟这个孩子去沟通。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义，因为它不仅适用于孩子，它能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啊。首先，这位科学家说，当你要跟一个像这样的孩子或跟一个成年人去沟通，你希望能跟他的理性大脑沟通的时候，为什么要跟理性大脑沟通？因为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的那个记忆，那个绑架的人长什么样子，是储存在他大脑的这个理性的部分的，前额叶的部分的。因为这个记忆不是一个底层的记忆，不是那种怎么骑自行车这样的记忆，那种记忆不是存在这个前额叶里面。但是这种叙事性的记忆，它叫是存在这块大脑的。所以说，如果想让这个孩子说出来这个信息，就一定要让这块大脑，前额叶，理性这块大脑是在这个掌舵才可以。那平时我们在和我们的同事、朋友、家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和他们理性的大脑进行沟通。因为我们在吵架，我们有纷争的时候，之所以两个人本来清清楚楚的一件事情争个没完，就是因为我们都不在理性的层面在沟通，我们呢是在感性，我们是在情绪的层面，我们说的道理对方是听不进去的，对吧？你有理由能怎么样？我们还是继续吵下去。所以说，如果想要有效的沟通，我们就需要想办法跟对方理性的大脑沟通。好，所以作者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知道理性的大脑什么时候会被关闭。第一，他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理性的大脑马上就被关闭了。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个孩子感觉到安全。所以，怎么让一个3岁的小孩感觉到安全呢？首先，他要让他的母亲来介绍他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孩子他首先看的就是他的父母，他最亲的人对于这个陌生人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他的母亲对这个陌生人感觉非常的友善，让他们三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非常的融洽，这个孩子就会感觉安全一点。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步，让这个母亲介绍给了这个孩子，这位叔叔来家里啊，然后叔叔是我的朋友。好，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不一上来就去找这个孩子聊天，因为这也会让孩子感觉很不安全。他就先跟母亲聊天，在厨房里面，然后这个孩子呢就自己随意走动，时不时进厨房看一眼，他就继续跟母亲聊天。然后慢慢的，这孩子放下一点点戒心之后呢，他就开始跟这个孩子有互动。互动怎么互动？他首先会蹲下来，因为他3岁孩子很小嘛，他如果是站起来或者坐着，比这个孩子高太多，这让孩子也感觉不安全，所以他蹲下来和孩子平视，然后让孩子心里更安全之后，他们先去玩一些玩具，他不会先提他姐姐的事情，因为这本身就是个创伤，他会需要等他们彻底的敞开心扉了再去提这件事情。所以先玩玩具，玩的过程当中呢，他还会时不时离开，他会说："哦，我现在要去买一些咖啡，你要喝点什么吗？"问这个孩子还有他的母亲，一次次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这都让这个孩子心里会更对他更放心一点，觉得他更安全一点。好，然后慢慢的，一般来说啊，就是让一个孩子对他能产生非常安全的这种感觉，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10周甚至20周的时间。但是呢，因为他们时间紧迫嘛，所以他需要在可能在几天的时间内就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就采用了我刚才描述这种方法，一次次离开，一次次回来，都在同一天里面。然后在多次这样的来回之后呢，这个孩子主动的愿意带他去看他最喜欢的玩具，说："这些是我最爱的玩具，我也可以分享给你玩。"所以到这一步呢，这个已经快到这个大功告成了。这个孩子还拉着他的手，带他去了他房间。啊，这都是一个证明，说很快可以开始问这个姐姐的问题了。然后最终呢，这个作者是怎么问这个问题的？他首先说：“我知道，对吧？发生在姐姐的身上的事情，然后我真的很抱歉。那你可以和我说，你也可以不和我说，这是你的选择啊。但是如果你能告诉我，当时那个男的长什么样子，然后他会找出很多图片，然后让这个孩子去指认，说到底是胖的、瘦的、高的、矮的，有没有胡子、戴不戴眼镜等等。"没想到这个孩子很快就指着一张图片上的人说，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在众多嫌疑人中的其中一个啊。所以这个孩子敞开心扉之后，马上就认出了就是这个男的。当时是发生什么呢？是这个孩子在这之前完全都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就是因为跟这个 科学家打开心扉之后，他才说，当时是他去捡球，然后这个男的并没有看到他，只看到了他的姐姐，然后开着一辆车过来，然后就把那姐姐直接扔到车里就走了。所以他其实看清了这个男的长什么样子，也因此这个男的最后被认罪。对，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故事的过程就是给我们一些启发，如何能，在我们遇到一些争吵或者我们想说服对方、想有效沟通的时候，首先让对方感觉到安全，对吧？然后我们平静下来，让我们的前额叶掌舵的时候，我们再去沟通，这样的效率会高很多。这一章中还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点啊，是作者解释，这位科学家解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去自残？自残就是一些，比如说有人会割自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朋友或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像我就有两个好朋友，他们都有过这个割自己的经历，并且是很上瘾的去割自己。他们割自己不是为了去自杀，而是真的享受割自己这件事情。这两个朋友都是在抑郁这个过程当中去做这件事情的。那当时他们跟我说的时候，我其实就不是很理解，因为就至少对于我来说啊，如果我一想到割自己，我想到的是疼嘛，而且会流血，看起来也很恐怖，所以为什么我一直也有这个疑惑。他们当时给我解释，我也没有特别的能理解。但是这次从这个神经科学的角度啊，作者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是说，我们每个人大脑都有一个保护机制，这个我们之前提过。也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成瘾，对吧？我们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毒品、对酒、对游戏上瘾？这些其实都是在自我调节，因为我们大脑中那个想要这个快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奖赏的这个水桶，我们上一期提到的，它没有被填满，它非常的匮乏，所以我们就会找各式各样的东西去填满这个水桶，玩游戏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快感，或者吸毒，或者喝酒。都是类似，那作者说割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于我们一个大脑处于比较健康状态的这个人来说呢，你在割自己的时候是肯定是会疼的啊，你也会不会享受这件事情，但是当你的大脑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比如说抑郁，比如说当你的大脑非常的敏感，并且在创伤之后，你再去割自己的时候，很多人会获得很大的快感。因为本身我们在伤害自己的时候，比如说有被割伤，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对吧？肌肉的拉伤等等，我们的大脑都会分泌一些带给我们快感的这种止痛剂，这种神经递质，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不那么疼嘛。所以正常人都会分泌，但是当大脑在不健康的状态下的时候，它会分泌尤其的多，多到一个人割自己可以感受不到任何疼痛。并且感受到的是快感，所以像我的朋友就会说，他在割自己的时候他会很爽，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他会觉得，感觉到自己好像是活着的。那不割自己的话，就感觉自己跟死了一样，死气沉沉的这种感觉。所以种种啊，就是这些现象，其实最后背后的这个逻辑都是我们的大脑在不健康的时候，当你在伤害自己。有些人是割自己，有些人甚至是会把头往墙上撞，或者种种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大脑都会分泌出极多的这样的快感的神经递质，然后这其实是大脑的一种自我调节的一个方式。那当我们能让我们大脑回归到正常状态、健康的状态的时候，那自然这些行为就不再让我们那么有那么多的快感了，也会自然的就会被停止。所以啊，这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所有我们人类的这些行为，它其实，在背后都是很有逻辑的，也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是一些这样有些人可能无法理解的东西，其实在大脑的层面，它都是一个非常说得通并且合乎逻辑的行为，都是大脑，要不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要不就是为了给自己调节或者奖赏自己所做出来的事情。所以，未来我们如果有朋友，他们做出一些举动，我们很难理解啊，尽可能的意识到，既然他们会做这个行为，那一定是他们的大脑在那个情境下觉得这个行为是合适的，这个行为是带给他们很多的好处的。 所以即使我们不理解，也不用去嘲笑，或者也不用去用这种不好的眼光去看他。当然，我们可以建议他去接受正规的治疗等等的，但是这些行为本身他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好，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么多，希望你喜欢，也欢迎你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我们下周再继续。